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 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多次吊铐折磨，甘肃法轮功学员康倩华含冤离世，被非法关押5个月，孟凯被秘密截入长沙监狱，山东刘秀荣再现林雨，吉林李桂玲被构陷到检察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康倩华女士曾在甘肃省第一劳教所遭吊铐等残忍迫害。2019年4月28号，她乘坐去上海的火车，被七里河区610人员伙同铁路公安警察在车厢门口拦截，非法搜身，随后被非法拘留15天。在燕家坪北苑社区、燕家坪派出所不法人员长期的监控、骚扰等迫害下，56岁的康倩华于2021年3月12号离世。康倩华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获得身心健康，困乏走不动路的状态不翼而飞。康倩华说，修炼后我知道了做人一定要重德行善，法轮功教我凡事要以真善忍为标准要求自己，对每一个人都要善。自1999年7月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康倩华被非法关押在西果园看守所2次，被非法劳教1次，非法拘禁在洗脑班1次，辖区派出所和社区不法人员多次上门骚扰。2000年12月份，康倩华被非法关押在甘肃省第一劳教所1年2个月，狱警为了逼迫康倩华写所谓转化书，把他关到小黑房子里，双手拉到背后铐起来，再从房子的窗户上掉下一根绳子拴在铐子上，往上一拉就把他吊铐起来，脚尖点地。康倩华感到钻心的痛苦，康倩华被折磨得神志不清，不知道被吊铐多久才把他放下来，缓一缓又把他铐起来，这样反反复复，也不知被吊铐了多少次，也不知道被吊铐了多少天。康倩华从黑屋子里出来后，两个肩膀都不能动了，就这样他还被强迫干超强度的奴工。在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康倩华长期遭受迫害，被剥夺了一个公民应有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最终不幸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湖南法轮功学员孟凯被非法关押近5个月，期间家人前后请了2位律师前往长沙第一看守所探视，都被公安剥夺合法权利。近日获悉，孟凯已经被秘密送往长沙监狱。孟凯曾就读于武汉华中农业大学法律系。1999年，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那年，他正在当律师，并准备考研究生。因为他修炼法轮功，从长沙带了2000张大法真相资料到岳阳，被人举报，遭岳阳当地610绑架，非法判刑7年。孟凯从冤狱回来后，经常被警察电话骚扰。后来孟凯在一家公司做法务工作。2020年10月，孟凯前往外地帮公司打官司，在途中被浏阳市公安局警察非法抓捕并抄家。后来孟凯被挟持到长沙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近日得知孟凯已经被秘密送往长沙监狱的强制洗脑班，监狱不准家属探望，不准律师会见。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淄博市刘秀荣女士因为修炼法轮功，2019年8月被淄川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刘秀荣自信无罪，依法上诉，并因为身体原因被取保候审回家。2020年12月份，国保人员不顾她的丈夫重病在床，再次绑架了刘秀荣。在修炼法轮功以前，
刘秀荣曾经患有严重的哮喘、类风湿和高血压等疾病。他修炼法轮功后，症状逐渐减轻、消失。刘秀荣的丈夫患有脑梗、糖尿病等病症，卧床不起。长期以来依靠刘秀荣照顾和护理，离开刘秀荣的照顾，他无法生存下去。自从中共破坏法轮功以来，刘秀荣既承担着家庭的重担，又抵制着淄川区公安、检察院、法院对他的绑架、构陷。由于国保和派出所警察多次的骚扰迫害，刘秀荣在压力下身体也出现不良状况。2020年12月份，淄川区国保警察不顾刘秀荣丈夫瘫痪在床，急需人照顾，将刘秀荣绑架，非法关押到淄博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6号，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李桂玲女士被高新分局硅谷派出所警察闯进家中劫持，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长春第四看守所，已被构陷到朝阳区检察院。李桂玲今年55岁，是长春市朝阳区富丰镇韩九橘子农民。她曾经有严重的气管炎、妇科病、头痛、胃病，干不了活。1997年她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体恢复健康，变得乐观自信。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近22年的迫害中，李桂玲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曾经三次被非法劳教，屡遭非法关押，被暴力殴打、电棍电击、强迫灌食、灌药、上抻床等残酷迫害，曾一度被迫害至精神失常。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黎市政厅广场上的支持声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3月28号，在巴黎市政厅广场，法轮功学员进行了讲真相、练功和征集签名反迫害的活动。当过往的民众听说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迫害后，很多人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还有人表示，迫害信仰者的就是失败者，他将走向末路。琳达在司法部门工作，他说，我反对迫害，没有政府像中共那样迫害人类。战场上拼杀是因为战争，杀害兄弟就是犯罪，他不会赢的，因为人民起来了，人民永远是赢家，迫害不会持续很久，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是一定的。让皮埃尔已经退休，他热衷中国文化，并在学习汉语。他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非常可耻的行径。他说，我们了解中国发生的血腥虐杀，中共当权者对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伤害，这个民族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在中共专制下，8000万中国人遭虐杀，我们要意识到这代表着什么，这不仅仅是个数字，而是人类的生命。他表示，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中共要把它们全部抹掉，这很令人痛心。他最后赞扬法轮功学员做得很好，很有勇气。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494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疾病和不幸根本上从何而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4日。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告诉我们， 人的善恶念头所造成的后果是导致人类生生世世身心疾病和家庭不幸的主要缘由。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发生在古代和今天的几个真实的故事。宋代时期，在杭州的榆钱地区，有一位主簿名叫沈纯良，他的妻子是个盲女，长得眉清目秀，端丽大方，不知情的看不出他的眼睛是瞎的。一天晚上，沈纯良做了一个梦，梦中他到了一个官府，府内两边站着很多囚犯，沈纯良正挨个的看呢，忽然看见有官吏升堂，坐到大堂中间，一群差吏迅速在大堂里集合，嘴里唱着惹，然后齐刷刷的退到两边。官吏随即叫了一个卖货的人，因为这卖货的人答应的货物还没送到，官吏生气了，就命令衙役用棍子打他，那人不服，顶撞了几句，官吏更加恼火，就叫下人找来一些柴草烧，用火来熏卖货人的眼睛。沈纯良一边看着一边嬉笑，忽然旁边有一人说，你看到这些不但不生恻隐之心，还要嬉笑以使事情恶化，这官吏就是你今日的盲妻啊。这时沈纯良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了，于是他把梦境告诉盲妻，他说，其意呀，明明回报之事不是假的，你当初因为发怒而烧人眼睛，今生以盲眼回报，我因为嬉笑没有恻隐之心，而现在有盲妻拖累啊，一笑一怒的过失都有如此报应，而那些幸灾乐祸饥饿如山的人呢，难道不应该为来生忧虑吗？刚才讲的是人无恻隐之心招来的恶报，下面这个故事正好相反，讲的是恻隐之人而获得的善报。乾隆25年，山东潍坊有一个穷人叫李福，40岁了，养育着一个5岁的孩子。李福到京师打工，好不容易积攒了20两银子，正往老家赶路。一天走夜路时，李福看到路旁有一房舍，灯光微露，因为天气寒冷，想借火生暖，顺口想吸口烟，就敲门进去，只见屋内一个老太太守着一个生病的孩子，正躺在炕上，意境凄惨。李福上前询问情况，只听老太太说，孙儿病重，需要2两银子买药，但是苦于没钱支付药费，只好躺在家中。李福听后毫不犹豫地按数拿出银2帮助。等李福回到山东老家，看见儿子瘦弱大病心愈的样子，有些不解。妻子说，咱们的孩子得了不治之症，一天晚上梦到祖母来了，给了一碗人参汤喝，喝完后立刻好了。李福一问时间，正好是他在路途中取出银2给老妇的时间。李福再一看自己袋中20两银子，一分不少。哎，上天的厚爱深不可测啊！李福动善念帮助一个陌生人，结果善报却回到了自己孩子的身上。再来看看发生在当今社会因果报应的实例。罗三爷家住辽宁凌源市，他今年60多岁了，一生务农，身体健壮，干起活来比年轻人还强。1999年7月份，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大法，罗三爷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出口骂大法和诽谤大法的师父，撕毁介绍法轮功的小册子，帮助中共恶党干坏事，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尽管罗三爷修炼大法的女儿多次给他讲善恶有报的道理，他仍旧一意孤行，心甘情愿做中共的帮凶。3年时间不到，罗三爷满口整齐的牙齿掉光了，眼睛也突然看不清楚了，手脚都不灵了，整个身体的零件像是一下子全部报废了似的，眼看着强壮的身体一天天的不行了，什么也干不了，说不了话，脑血栓、糖尿病全找上门来了。一天，罗三爷找到跟他讲过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伤心地说，我这可咋着好啊，这回完了，啥法也没有了， 打针吃药无济于事，完了完了。法轮功学员慈祥地说，大哥呀，以前怎么跟你说，你就是不听不信。墙上贴的法轮功材料，乡亲们都看，谁都不撕，就是你撕。嘴上天天骂法轮功，怎么样，这回报应找上你了吧？他有气无力地说，哎，说那些有啥用啊？大法弟子继续开导他说，你想病好吗？有一个办法能叫你好。罗三爷赶忙问，啥办法呀？大法弟子说，你女儿家不是有大法师父的法相吗？你向大法师父诚心诚意的悔过，说你再也不辱骂大法了。罗三爷很不好意思，没有当场答应，但是他回家后还是照着做了。没过多久，罗三爷又在法轮功学员家门外出现了。这回他嗓门高了，又能干活了，也爱帮助别人了。一个人把自己家面积三亩多的玉米碴子刨了，儿子家的、小舅子家的碴子也都帮助刨了，罗三爷身体好了。再说一件因为行善而得到上天福佑的实例，也是发生在辽宁的凌源市。2009年3月份的一天，在凌源市佛爷洞乡前帐子村，一位名叫大力的40多岁的汉子正在村东头大棚里干活。当地派出所警察开车到村里来，看到大力在干活，就问大力，村里的法轮功学员有什么活动？大力不但什么也没说，反过来质问警察，你们整天盯着人家法轮功干啥？放着偷鸡摸狗、吃喝嫖赌的人不管，竟整人家好人，你们觉得整好人有劲吗？快回去吧，这没你们什么事儿。几个警察面面相觑，无趣地走了。一场中共骚扰好人的闹剧还没开始就收场了。原来这个大力早就听过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的真相，他对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感到非常同情，并且宣布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这次他看到派出所的人又来骚扰法轮功学员，出于正义，他挺身而出，把派出所的人痛斥了一番，因此而保护了村里的法轮功学员。两个月后的一天，大力到凌源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心肌炎，医生说是要手术，但当第二天复检时，医生惊奇地发现大力的心肌炎不治而愈了。当时医生和护士都感觉不可思议，怎么没手术就好了呢？太神奇了。知情人都知道，这是大力保护好人得到的善报啊。正所谓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相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心存善念，坚守良知和正义，就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安康，带来吉祥。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一欧游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回不去的我的家。
那是2008年1月26号晚上，北京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一个知名乐队正在各地巡回演出，乐队的名字叫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他们创作的歌曲中有一首叫《我的家》。我的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听众朋友，这就是这首歌的全部歌词。歌词虽然简单，但是在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这样的男女和声伴随着轻快的鼓声后，再由女主唱唱出这简单的歌词，在不同的曲调变化里却都同样洋溢着异常的欢乐与幸福。这是一首从心底所发出的简单的幸福的歌。这个乐队由三位成员组成，主唱叫小娟，吉他手叫黎强，而乐队的打击乐手和口琴师则是北大毕业的音乐才子宇宙。在1月26号晚上的演出结束后，已经大约是10点钟，宇宙和妻子开着私家车行驶在北京通州区北苑的杨庄路段上。宇宙是个高材生，在北大宇宙读的是法语系，他通晓多种语言，多才多艺，对诗词歌赋很有研究。他做鼓手是半路出家，1995年开始学的。宇宙这人干什么事都特别实在，学东西专心致志。在某天的练习时，宇宙突然开窍了，他发现打鼓要找一种身体的韵律，看似用力，其实却放松，仿佛武侠小说里提的四两拨千斤一般。而宇宙的妻子许娜，她学的是新闻，但写的一首好诗，画的一手好画，当时在工艺美术圈子里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宇宙1米8几的大个头，瘦高瘦高的，娇小的许娜挽着宇宙的臂膀，小鸟依人般的洋溢着满满的幸福。2008年年初，南方爆发了特大雪灾，北京的夜晚也是奇冷无比。当时为了迎接08奥运，北京各个主要街道上布满了警察和便衣，如临大敌一般。宇宙夫妻正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时被拦了下来，当车窗摇下，刺骨的冷风灌进了车里。随着奥运检查这冰冷的声音飘进车内之后，宇宙夫妻两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是他们夫妻最后一次的相聚。宇宙常说自己要笨鸟先飞，然而他人可一点都不笨呢。 1966年出生于东北松原，宇宙11岁时全家搬到了长春市农安县。1985年宇宙考上了北京大学，他是他们县里那一年的文科状元。而许娜在长春出生，他们俩是道地的老乡，宇宙与许娜相识相恋了。多才多艺的宇宙为人幽默，人缘也特别好，家里时常会来一大帮朋友，特别热闹。朋友们说，日常生活中看似不苟言笑的宇宙，干什么事情都特实在，像个哲学家，可绝对幽默，总是出其不意的带给人心暖暖的快乐。许娜喜爱画画，宇宙经常看着创作中的许娜，许娜画的静物和风景总带有超凡和灵动的韵味。而在1995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让他们夫妻接触到法轮功。未及30岁，风华正茂的宇宙夫妻俩同时开始了法轮大法修炼，他们在真善忍的实践中更加的相知与相惜。这段岁月清静而美好。随着修炼，宇宙认识到好的艺术家不是为求名利表现自己，而应无私无我，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努力在表演中把自己忘掉，好让自己能达到人骨合一的境界。同时他也用心钻研乐器演奏，他把非洲的手鼓和西洋的架子鼓结合起来，打出的节奏别具一格。他还琢磨出很多办法模拟自然的声音。在舞台上的宇宙特别忙碌，他时而诚挚地吟唱，时而吹奏口琴，琴声似山中流出的清泉，又时而在鼓手的那方寸之地魔法般变出不同的鼓声，或清风扑面，或流水潺潺，或浪花拍岸，或如电闪雷鸣。而妻子许娜也在修炼中明确地提升了自己的艺术能力。1997年，她的作品作为得奖作品参加了文化部的中国艺术大展。1998年，她也在中国青年油画展中荣获嘉奖。美术界的行家们品评说，她的画笔法纯熟，色彩质朴。从画中淡雅的野花、青青的草原和宁静灯光下的书桌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心中那份美好和平静。很多人都赞叹许娜的艺术天赋，但是许娜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因为修炼之后，整个身心都变得很纯很正，她创作出来的东西，人们才觉得有内涵。那时宇宙许娜小两口琴瑟和谐，生活美满，在修炼上彼此督促，在艺术专业精进提升的同时，他们夫妻俩也乐于帮助其他的艺术家。当时在北京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家都希望自己将来能在演艺界有所成就，但是在娱乐圈里混很不容易。大家都知道有个名词叫北漂一族，就是指这一群为了自己对艺术的梦想而在北京漂泊的人。这些人生活很艰苦，他们夫妻就经常帮助这些处境艰难的同行们。他们把自己租住的房子免费给这些北漂们住。宇宙夫妻还常常在经济上给这些漂泊在北京的艺术家们一些帮助。有一次家里来了个人，诉说了自己有多困难。虽然宇宙两口子跟他并不太熟，为了帮助这个人，他们一下就从当月仅有的1000多元生活费里挤出800块钱给了对方，只给自己留下了一点吃饭的钱。朋友们说起宇宙夫妻都说，他们两口子实在是都太善良了，只能用善良来形容， 找不着别的合适的词儿。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当时，很多外地法轮功学员省吃俭用来北京上访，为法轮大法说一句公道话。余宙夫妻的家里就收留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工友，为他们提供临时的食宿。许娜每日除了给大家预备饭菜外，还在冰柜里放上许多雪糕给大家解暑。那段时间的北京特别热，当时上访的学员很多，来来往往，余宙夫妻家里经常住着三四十名法轮功学员。1999年8月，余宙夫妻因为和法轮功学员一块儿练功和聚会，被警察抓走，经历了严刑逼供，他们夫妻都坚忍地挺了过来，15天后被释放了。然而，对他夫妻俩的迫害并没有结束。2001年，许娜因为把自己的住处借给外地来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居住，被中共判刑5年。这对幸福的小夫妻就这样被监狱冰冷地隔断了。在监狱外头，余宙依然在舞台上努力地忘记自我，依然努力地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的鼓声依然流淌着清泉，拂过清风。而当思念与痛苦降临的片刻中，余宙一个人默默地承受。而在监狱里头，许娜则正经历着严酷的折磨。许娜被关进了北京女子监狱，进监狱的第一天，监狱就给她分配了一般犯人一年后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她一天得做600双拖鞋的鞋帮子，而且每天只让许娜睡4个小时。这是一种被称为熬鹰的折磨方式，白天让人大量的劳动，夜里又长期让人睡眠不足。再坚强的人都可能在这样长期的煎熬之中承受不住。然而，承受着煎熬，瘦弱的许娜在劳累忙碌之余，对待每个人还是一样的好，即便是迫害她的狱警，或是派来负责包夹她的犯人，她都是一样善意的对待。一段时间之后，人们都感受到许娜与众不同的这份善良，甚至私下里都想帮帮她。监狱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伙食很差，犯人不得不从监狱开的商店高价买一些补充食品，这被犯人们称作采买。许娜被剥夺了采买的权利，而那些被许娜感动的人们，在自己采买了速食面后，经常会背着狱警分给许娜一半，而许娜每次都会挑起一两根面条来，一边夸赞着好吃，一边把面条推还给同样也是面黄肌瘦的难友们。逐渐的，人们从许娜的行为里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监狱的头子们发现许娜有改变别人的能力，能够让所有和她相处的人都越变越好，这令监狱很惊愕，同时也头痛不已。监狱决定让许娜调换监区，在陌生的新环境里继续折磨许娜。于是许娜就被辗转进了许多不同的监区，然而每次当许娜被调离原来的监区时，那个监区的犯人们都已经舍不得许娜，哭着为她送别。许娜是瘦弱的，但是许娜也是强大的。许娜这样硬挺了一年多后，2002年底，监狱决定对许娜进行更为严酷的折磨，他们把许娜转到了三监区。三监区的区长是田凤清，这里是整个北京女子监狱里对待法轮功学员最恐怖的地方。在这里，完全不准许娜睡觉，不让她洗漱，体罚她，把她两条腿双盘起来后把她捆起来，用这个姿势捆绑她很长时间。 北京那时已经下雪了，就把他扔在雪地里挨冻。这样的迫害持续了一个多月。而讽刺的是，紧接着在2003年的年初，北京电视台以《人权最好时期，北京女子监狱如何文明执法》为主题，采访了三监区的区长。三监区的区长振振有词地表示如何尊重服刑人员的人格。一些被安排当吹鼓手的犯人刚刚虐待完法轮功学员，就在镜头前大谈特谈北京女子监狱的人性化文明管理。而在同一时刻，许娜被四五个犯人看管着，堵上她的嘴，不许她发出声音。听众朋友，当您听到这些过程，或许会觉得难以置信，监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共要转化法轮功学员。什么是转化？转化就是不再让人练功，强迫人放弃信仰真善人。而至于用什么办法，江泽民下的命令就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可是，如果让许娜放弃她的善良，是要把许娜往哪里转，又化成什么呢？经历了一个多月强迫转化的折磨，原本就瘦弱的许娜更虚弱了。但是监狱的目的并没有达成，许娜仍然坚强地维持了自己的信念。许娜接着被关进了所谓的单间，监狱的这些单间里关押的都是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而在许娜隔壁关着的是一名叫董翠的法轮功学员。董翠是医学研究生，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当时才29岁。有一天，许娜听到隔壁董翠被打和她痛苦的呻吟声音，于是许娜趁包夹她的人不注意时，冲到董翠的房间，对着打手呵斥道：“不许打人！”紧接着，许娜就被赶来的包夹们给强行拽走了。又过了没几天，董翠被带到楼下锅炉房旁边的平房浴室内。几个小时后，许娜在窗户边亲眼看到惨死的董翠尸体被人抬走了。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您是否觉得善良就会导致柔弱？或许您会觉得反抗就必然带着仇恨呢？如果您是这样想的，那接下来的故事，许娜会告诉您，事情不一定是如此的。董翠被监狱害死后，许娜说出了她看到和听到的，公开揭露董翠被殴打致死的事实。监狱长被吓得够呛，董翠的死是监狱长的心病，他就怕别人知道，所以许娜被马上隔离，再次被关进了小号。许娜不得不绝食抗争，又被监狱长期灌食。监狱中的灌食可不是防止绝食的人出现生命危险的医疗手段，而是另一种酷刑。但是许娜并没有因此被折磨倒，更没有放弃揭露董翠被迫害死的真相。最后她又被隔离在女监的一个空闲楼层里单独关押。即便如此，在坚持要求真相而遭受严酷迫害之后，许娜依然没有改变她的善良。一位曾经参与打死董翠的人后来被派去包夹许娜，在许娜身边后受到了许娜的感动，悔恨自己助纣为虐的行为，为了赎罪，他最终讲出了那天董翠在浴室里被活活打死的全过程和更多的中共监狱的残暴。听众朋友，许娜虽然瘦弱，但并不脆弱，因为善良从来不仅是表面上看得见的柔弱，坚定的善念拥有强大的力量，是能让人弃恶从善的力量。 2006年年底，许娜要出狱了。当那天到来时，监狱外的宇宙依然是默默的，只是朋友会注意到他今天似乎格外的开心。一个曾经在那段时间初次拜访他们夫妻的朋友回忆说，初次见到宇宙和许娜夫妇是在一个冬季不太冷的午后，远远地看见他们夫妻二人穿着简朴别致的大棉衣，站在一起很文雅和谐。这位朋友说，许娜当时人还很瘦弱，但眼睛却很亮，很有神。在谈话过程中，宇宙一直温和地在一旁倾听，偶尔插几句话。因为他俩看上去都非常年轻，这位朋友就问许娜，你有多大了？许娜笑着说，38岁。朋友又指着宇宙问，他呢？许娜答，42。这时，宇宙认真地盯着许娜说，我比你大2岁，你38，我就该42岁了吗？当时他俩那神情，让当场瞧着的这位朋友忍俊不禁。这位朋友知道许娜在监狱里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交谈中怕碰痛她似的试探着问她的经历，但是善良的许娜并没有多谈自己，而是叙说着董翠被迫害死的经过，还有监狱里其他同样遭受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至于宇宙，那天他谈到的也不是自己，他谈的最多的是他的老岳父许娜的父亲。因为监狱为了折磨许娜和她的家人，经常长期的不让许娜家人得到女儿的任何音信，所以许娜的父亲一位文联画家在漫长的痛苦煎熬中一直担心许娜会被迫害死，老人的心是紧缩着度日的。宇宙对许娜说，你被关的5年，你父母痛苦的不行，他们也不容易。这对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的良善夫妻在5年后终于相聚了，消失的幸福又再度回来，才华洋溢的小两口开始绽放着他们的光芒。2007年，宇宙所在的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和国际著名音乐频道 Channel V 签约，而且他们乐队被誉为2007年不能错过的民谣组合，他们的歌声被称为2007年最温暖的声音，而许娜则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免试录取为研究生，并在2007年以优秀作品奖入选首届中国青年百人油画展。许娜以前的作品之前就让台湾一位画商收购一空，现在他的一幅油画作品在香港售价要几万元。只是让人悲伤的是，这些幸福竟只有短短的1年。2008年1月26号晚上，这对夫妻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就被警察以奥运检查为名拦下，当发现宇宙夫妻是法轮功学员后，当场就把两人抓到了通州区看守所。11天以后，也就是2月6号，正好是大年三十，宇宙在北京的家人接到通知，当家属赶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时，只看见宇宙的尸体被白色的单子覆盖着，面部还戴着呼吸罩，腿部已经冰凉。这一次，阻隔这对善良夫妻的已不再是监狱，生死两隔的小两口再也无法相聚了。宇宙从被抓到通州区看守所到去世才只有短短的11天，面对家属的质询，医生一会儿支吾说是因绝食而死，一会儿说死因是糖尿病。为掩盖罪行，看守所逼迫家属同意立即火化遗体，否则就以闹事的罪名围起来，可宇宙的亲人坚决不同意火化，并要求尸检。通过父母请的律师，许娜也终于得知了丈夫宇宙的死讯。即便许娜自己仍在被关押中，她依然没有屈服，要求知道真相。 许娜把于宙被迫害致死的案情向检察院申诉，要求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并要求为于宙办理后事的权利。但是中共最后仍连丧事都不让许娜参加。2008年年底，许娜被判刑三年。一直到今天，中共仍然持续地对许娜进行不同的迫害。在2020年7月19日，许娜被北京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带着国保人员绑架，截止到2020年年底，许娜依然下落不明。这么多年过去了，于宙的尸体依然躺在冰柜里，等待着真相大白，等待着罪人伏法那天的到来。听众朋友，08年的那场南方大雪是一场异常的大雪，异常的大雪冰封了人们惯有的一切，进而对世界产生了困惑。今天关于于宙与许娜这对璧人悲泣的故事，是不是也让您因此有了些感伤？但是我们猜想，不论于宙或是许娜，他们都会希望您在他们的故事中不仅看见悲泣，还看到了对善良坚持的力量，以及对真相坚持的勇气。乌云不会总遮了天，当冰雪大地重现绿意，当青天再临时，希望那时我们每个人都能无愧于心。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